年轻导游看着兰登手中的紫檀木盒子说道，这个盒子我可以问一问是从哪儿弄来的吗？兰登疲倦地笑了笑说，这个嘛，说来可就话长了。年轻人犹豫了一下，他的眼睛又盯着盒子看，这就怪了，我奶奶有个珠宝盒跟你的一模一样，同样光亮的紫檀木，镶嵌着同样的玫瑰，甚至连脚链都是一样的。兰登心里想，这位年轻人想必是弄错了，如果有什么盒子是这种款式的话，那就是这个盒子了，这可是为了放置巡山隐修会的拱心石而特意定做的盒子啊。于是他说，两个盒子也许相似，可是……突然侧门重重地被关上了，他们两人不由自主地望了过去，索菲一言不发，已经走了。他正沿着悬崖峭壁朝附近的一幢大卵石砌就的房子走去，兰登的目光追随着他。兰登心想，索菲要到哪儿去呢？自从他们进的教堂来，索菲的行为就一直很古怪。兰登转向年轻导游说，你知道那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吗？导游点了点头，看着索菲朝那个方面走去，心里很是疑惑。那是教堂主持的住宅，教堂的主持就住在那儿，他恰好也是罗斯林监管会的会长，也是我的奶奶。你奶奶是罗斯林监管会的会长？年轻人点了点头。我跟奶奶一起住在那栋房子里，帮她管理教堂，顺便给游客们做导游。他又耸了耸肩接着说，我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我是奶奶一手抚养大的。兰登的心里惦记着索菲，于是他穿过教堂向门边走去，想把索菲叫住，可是兰登走到半路上猛地停了下来，年轻人刚才说的话提醒了他，他说他是奶奶一手养大的。兰登望着外面悬崖上的索菲，然后低着头看着手里的紫檀木盒子，他心想这是不可能的。慢慢的，兰登转身面对那位年轻人问道，你刚才说你奶奶也有一个同样的盒子吗？差不多吧。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呢？是我祖父给他做的，他死的时候我还很小，可我奶奶至今仍然经常谈到他，说他有一双天才般的巧手，他经常给他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兰登仿佛看到了一张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的大网在眼前出现了，于是他问，你说你是奶奶抚养长大的，那你介不介意告诉我你父母怎么样了？年轻人看来很惊讶地说，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走了。他又停了停补充道，是和我祖父同一天去世的。兰登的心砰砰地跳了起来，是死于车祸吗？年轻的导游退缩了一下，他那橄榄色的眼睛闪过了一丝的茫然，是的，他们是死于车祸，我全家人都死于那一天，我祖父父母还有……他迟疑了片刻，低着头望着脚下的地面。兰登接口说道，还有你姐姐。在外面的悬崖上，那栋大卵石房子跟索菲记忆中的毫无二致。深夜正在降临，而烤熟的面包正从那栋房子里散发出一股温暖而又诱人的香气，正透过那开着的纱门弥漫在无尽的夜色中。一盏金黄色的灯将窗户都照亮了。索菲走进那栋房子，这时他听到里面传出低低的哭的声音，透过纱门他看到走廊里正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女人，她背对着门，但是索菲还是看到她哭了。 那女人长着一头长而茂密的银发，这使她猛然想起了什么。索菲觉得自己受了什么力量的牵引，因而走得越发近了。她跨上了走廊台阶，女人将一张嵌入镜框的男人相片紧紧地抓在手上，不时地用手指充满爱怜地触摸他的脸，神情十分的悲伤。这是一张索菲十分熟悉的脸，那是索菲的祖父。这女人显然已经听说她昨天晚上被谋杀的噩耗了。索菲脚下的木地板吱呀呀地响了起来，那女人这才慢慢地转过身，她悲伤的眼神终于注意到了索菲。索菲想跑开，但是脚下似乎被什么东西定住了，终究没有动。女人放下照片朝纱门走来，她炽烈的眼神一刻也没有移开。当两位女人隔着薄薄的纱门网眼盯着对方相互看的时候，那一刻似乎定格成了永远。接着那女人的表情犹如蓄势待发冲向浪尖的海浪，她先是半信半疑，然后又难以置信，接着又充满了希望，最后又惊喜异常。她一把推开了门走了出来，伸出柔软的双手抱住索菲被惊呆呆的脸。哦，宝贝儿，你看你。索菲虽然没有立刻认出来她，但却知道这女人是谁了。她竭力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快要停止了呼吸。索菲，女人吻着她的前额哭了起来。索菲轻声地说，似乎被噎住了。可是祖父说你是……我知道。女人慈爱地将手搭在索菲的肩膀上，用那熟悉的眼神把她打量着。你祖父和我被迫说了很多事，我们做了我们以为是正确的事情，我很抱歉，可那是为你的安全着想，我的小公主。索菲听到最后一句话，马上想起了祖父。多少年来他一直把她称作公主，此刻祖父熟悉的声音似乎又在罗斯林教堂这座古老的石头房子里回荡着，并侵入地下，在无名的空穴里产生了回响。女人张开双臂抱住索菲，眼泪流得更快了。你祖父好想把一切都告诉你，可你们两人的积怨太深了，他努力想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要跟你解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他再次吻了吻索菲的前额，然后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公主，再没有什么秘密了，现在是该让你知道我们家中情况的时候了。索菲和他的奶奶就这样你抱着我，我抱着你，泪流满面地坐在走廊的台阶上。这时那位年轻的导游从草坪对面急奔过来，眼睛里闪烁着希望还有怀疑的光芒。年轻人说，你是索菲。索菲透过泪光点点头，随即站了起来。他并不认识这位年轻人，但是在他们拥抱的时候，他分明感到血液在他血管里汹涌的扩张。他终于明白，一样的血液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流淌着。当兰登走过草坪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索菲无法想象就在昨天晚上他还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单，然而现在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竟然有三个几乎说不上很熟悉的人相伴，他感到自己终于回到了故乡。此时深夜已经降临了罗斯林教堂，罗伯特·兰登独自站在大乱石房子外面的走廊上，愉快地聆听着纱门后面传来的久别重逢的笑声。他手中托着一杯浓烈的巴西产的咖啡，这使他暂时消除了逐渐袭来的倦意， 然而他觉得咖啡很快就会失去功效，因为疲惫已经深入他的骨髓里了。你怎么悄悄溜出来了？突然背后有人在跟他说话，他转身去看，原来是索菲的奶奶。她那银色的头发在夜色里闪烁着微弱的白光。她的原名叫玛丽·肖维尔，在过去的岁月里至少有28年是这样的。兰登给了她一个微笑说，我只想让你们单独聚一聚罢了。兰登透过窗户看到索菲在跟她的弟弟说话着。玛丽走了过来，站到兰登的身旁。兰登先生，我一听说索尼埃被谋杀，就特别担心索菲的安全。然而今天晚上，当我看到他站在家门口，真是再放心不过了。真的谢谢你。兰登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尽管他本想让索菲和他的奶奶多一点时间私下里谈一谈，然而玛丽却让他留了下来。兰登先生，我丈夫显然信得过你，我也一样啊。兰登就这样留了下来。他站在索菲的身旁，一言不发，却惊讶万分地倾听玛丽讲述索菲已故父母的故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索菲的父母都是来自莫格温家族，也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与耶稣基督的嫡系后裔。索菲的父母和他们的祖辈出于安全的考虑，将他们家族的姓普兰塔德和圣卡莱尔给改了。他们的子女是皇家血统至今仍然健在的最嫡亲的家属，因此得到了巡山隐修会的严密保护。当索菲的父母死于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车祸时，巡山隐修会开始担心他们皇家血统的身份是不是被发现了。玛丽解释说，我和你祖父，他痛苦到几乎要哽咽的地步了，一接到电话就不得不做出重要的决定。我们是在河里找到你父母的车的。他抹去眼中的泪水继续说着，我们六人，包括你们两个孙子孙女儿，原打算一块坐车去旅行，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在最后时刻改变了计划，结果就你们父母两个人去了。雅克和我听说出了车祸，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真的车祸。玛丽注视着索菲接着说，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保护好孙子孙女儿，于是采取了自认为最可靠的办法。你祖父打电话报了警，说你弟弟和我都在车上，我们两人的尸体显然是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了。然后我和你弟弟与巡山隐修会一道隐蔽起来。雅克是很有名望的人，所以就难得隐姓埋名的幸运了。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索菲，你作为家里的老大要留在巴黎接受教育，由雅克抚养长大，这样就更靠近巡山隐修会，以便能得到他们的保护了。他转而低声地接着说，将家人分开是我们做出的最艰难的选择。雅克和我很少会面，即使见面也是在最隐蔽的场合。在巡山隐修会的保护下，这个组织的规章制度，其成员总是能严守秘密的。兰登感到他叙述的故事越来越切入主题了，但他同时觉得这不是讲给他听的。于是兰登来到了外面，此刻他凝视着罗斯林教堂的尖塔，他身上藏着不解之谜尚未解开，这样的事实折磨着他。圣杯果真在罗斯林教堂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索尼埃在诗中提到的剑刃和圣杯又在哪儿呢？让我来拿吧。玛丽朝兰登的手打了个手势。哦，谢谢。兰登把空咖啡杯递了过去。 玛丽盯着他接着说，兰登先生，我是指你另一只手拿着的东西呢。兰登低下头，这才意识到手里正拿着索尼埃留下的沙草纸，他又把它取了出来，希望能找出一些以前忽略的东西。哦，对不起，这当然要给你了。玛丽接过沙草纸，似乎被逗乐了。我在巴黎的时候认识一个人，他可能急于想找回这个紫檀木盒子呢。维尔内是雅克的好朋友，雅克显然信任他，为了不负雅克的重托，保管好这个盒子，维尔内愿意做任何的事情。此时兰登心想，维尔内也甚至愿意朝我开枪呢。兰登回想起往事，他决定还是不提到他可能砸坏那可怜家伙鼻子一事。一想起巴黎，他的脑海中就闪现出前天晚上被杀死的三名卫士长的身影。于是他说，巡山隐修会呢，现在怎么了？兰德先生，历史的巨轮已经启动了，这个组织已经忍耐了数百年，他会经受住这个考验的，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来进行重建工作的。兰登整个晚上都在怀疑苏菲的奶奶是否和巡山隐修会的运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怎么说，这个组织历来都有女性的加入，在他历任的领导者当中就有四位是女性。卫士长传统上由男性充任，也就是担任保卫工作，而女人则占据了更高的地位，并可能担任最高的职务。此时兰登又想到了提宾以及威斯敏斯特教堂，这似乎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莫非是天主教会胁迫你的丈夫，叫他不要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将圣杯文献泄露出去吗？我的上帝，当然不是。所谓世界末日，不过是一些偏执狂臆想出来的东西罢了。在巡山隐修会的文献里，根本没有确定将圣杯公之于众的明确的日期。实际上，巡山隐修会从不赞同将圣杯予公开。从不？兰登目瞪口呆了。为我们灵魂服务的，不在于圣杯本身，而是它身上藏着的谜，以及令人惊叹的东西。圣杯美就美在它虚无缥缈的本质。玛丽这时抬起了头，凝望着罗斯林教堂，继续说道，对某些人来说，圣杯将是他们永生，而对其他人来说，它是寻找记载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但却已经散失的文献的旅程。但是对大多数而言，我怀疑圣杯只是寄托了一种伟大的思想，是遥不可及的绚丽瑰宝，即使在今天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它也能给我们带来某些有益的启迪。兰登说，不过如果继续让圣杯文献秘而不宣的话，那么莫达拉的玛利亚的历史不就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了吗？是吗？还是看看你身边吧，你会看到人们正通过艺术、音乐以及著书的形式讲述他的历史，而且天天这样，日日如此。时钟的钟摆在摇摆，我们开始感到历史所面临的危险，感到我们已经走上了毁灭性的道路。我们开始觉得有必要恢复神圣女性的原来面貌。他停了片刻，又接着说，你跟我说过你在写一本有关神圣女性象征的作品，是不是？
是的。
玛丽微笑地说，兰登先生，那你就把它写完，继续吟唱赞美她的歌谣，我们的世界需要当代的吟游诗人。兰登沉默了，他感到他的话里的分量。在空旷的天的那头，一轮新月正从树梢上冉冉升起，他把目光转移到罗斯林教堂， 心里升腾起一股孩子般的渴望，渴望能了解蕴藏在他身上的诸多谜团。别问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这样告诉自己。他看了一眼玛丽手中的沙草纸，然后又望着罗斯林教堂。玛丽高兴地说，兰德先生，有什么问题你就提吧，你有这样的权利啊。兰登不觉脸红了起来。想知道圣杯是不是在罗斯林教堂，对吧？那你能告诉我吗？玛丽假装生气地叹了口气说，哎，为什么人们就不能放圣杯一马呢？他笑出了声来，显然被自己逗乐了。你凭什么认为圣杯是在这里呢？兰登指了指他手里的沙草纸说，你丈夫在诗里清楚地提到了罗斯林教堂，此外他也提到了守护着圣杯的剑刃和圣杯，可我在这儿却没有看到什么剑刃和圣杯的标志啊。剑刃和圣杯，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兰登知道他在戏弄着他，但还是配合着将戏一路演了下去，飞快地对这些标志物描述了一番。玛丽的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哦，是的，当然了，剑刃代表的是具有男性特征的东西，我相信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他用食指在手心里描画了一个图形，这是一个三角形。兰登说，对的。玛丽给他画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不为外人所知的剑刃的图案，尽管他曾经看过别人用两种方式来描绘这个图形。玛丽接着说，而倒过来，他又在手心里画了起来，倒过来就是圣杯了，它所代表的是女性，这是一个倒三角形。